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请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也将主你自己奥秘那个话语喂养我们，以及我们能够按小分量给你的儿子儿女能够传扬主你自己，为主你自己作见证，求主你施恩施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话语，而且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而且按照你的话语去教训，主你自己的门徒，求主你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将容你去念那个24章
使徒行传24章。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贴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平安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先繁叙，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纠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 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所以给我们看到的神对那个的保罗那个呼召是很奇妙，要他在外邦人面前作见证，也要在外邦的君王，所以第一个是向那个腓力斯作见证，然后达到第二十五章的时间，就会向那个波求腓斯道来作见证，然后也有亚基鲍也面前也要作见证，所以你看到神对他的呼召，果然是按照那个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十六节所讲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你再去念好吗？
《使徒行传》二十四章，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贴土罗就告他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恕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
你看他站在这保罗三件事情，说他如同瘟疫一般，意思就是说会害人的，哪一个接触他，哪一个感染这个病毒，觉得保罗是瘟疫，保罗是救人的命，全什么东西啊？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是救人的命，叫人是什么？从死亡进入生命里边，从黑暗进入光明，出死又生，出死亡进入永生里边。OK， 出黑暗。进入光明里边，但是他说保罗是好像瘟疫一般。第二，保罗是鼓励普天下的犹太人，而且外邦人，要他悔改为主，但是他说是鼓动普天下的众犹太人生乱。OK， 第三，他说保罗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保罗是一个领袖，这个是真的东西。OK， 你看很明显，当时那个其他的使徒，没有好像保罗这样传，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去攻击他们，哪一个？极力去传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传他钉十字架，而且传他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就会面对这些个攻击。所以圣经就说，如果众人说你是好了，你是有祸，原因你没有传到应该传的东西。当你传到神的道的时间，你就会面对这个攻击。好像那个《使徒行传》好像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讲，帮我去念《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
大大
二十七，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些人攻击逼迫敌挡保罗，实际上是逼迫攻击敌挡这个主耶稣。如果他是遵守主耶稣的话，也会遵守使徒所讲的教训。但是他说使徒所讲的教训是那个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保罗的教训是传生命的道，是鼓动鼓励犹太人悔改归正，生命有所改变，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他所讲的东西是扭转这个真理。好，你再念那个第六节。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
所以他讲到他捉住他的原因就是说第四个攻击就是说保罗是要污秽那个圣殿。他以为保罗带外邦人进到那个圣殿里边，保罗没有这样去做。就念那个小节，
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
他说他是捉住他，然后是按照他们的律法审判他。他没有按照律法审判他，记不记得他那个大祭司有人打保罗的嘴？保罗说我是做那个23章 OK 他说第一节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人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照律法来审问我，你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他们没有按照律法来审判 OK 所以写2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表面上他说应该是按照他们的律法来审问，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是违背了律法都没有听到对方做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打人。第23章一到第三节写在第六节的旁边，24章第六节。好，第七节，
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
他不单只控告保罗，要觉得那个千夫长做得不对甚至强横从我们的手中把那个保罗夺去原因是为什么千夫长要这样去做了原因就是说因为他有几十个人什么，他要说要起的事要禁止直到他要将保罗杀掉，记不记得？所以他们将这个东西扭转 OK 他不单只控告那个保罗，也要控告那个千夫长。实际上他没有讲到在那个23章假作要强势查考他的事， 叫那个修剪啊，他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啊，不等他来到跟前就去杀他。事实上他们所讲是讲到将这个真理流转，所以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学真言书所讲，先听一个人的控告的时间，他似乎是有道理，但是等到对方来到再查考的时间，你发现他错。所以我们听人讲东西的时间呢，你要小心听，将他所讲的记下来，然后等到对方他所控告的那个人听对方所讲，你就能够听到全部的东西。每个人讲都是讲他自己对的东西，所以呢真言书也这样说，还没听言就回答，还没听到对方讲完你就回答，就显出自己的愚昧。先听清楚查考了，然后再做那个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对哪是错。好，第八节，
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
好，你看那个第九节，众犹太人也随着来告他说，因为他带了多少人去啊？第一，带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 ，OK。有一个律师帮他讲话，贴图罗，原来其他的犹太人这些长老也是这样讲，说事情诚然是这样。你看见人那么多来控告这个保罗，你不要觉得说因为人多就他是对，不要这样，人多的控告不一定是对 ，OK。保罗是一个人，他们是好几个人。所以我们要小心你讲讲张勇，你讲讲那个你听到了一个教会这个姊妹，她同你讲什么东西，讲给我们听。
就是起初我要来使徒教会查经的时候，我原来的那个教会不少人给我打电话，其中包括原来我们团契的这个组长，他劝我不要随便的离开福音堂，让我要有分辨能力。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把人吸引到自己的教会去。你说的那个牧师我也听过，他讲的道。他给你这样一点亮光，给你那样一点亮光，目的是让你把你吸引，就是吸引到他那个地方去，让我不要，就是让我小心，要有自己要有分辨能力。
现在如果你听见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打他？
那个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们都是要来救光，行善的都要来救光。
还要来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什么东西啊？
如果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晓得他所说的是出于神，还是凭着他自己说的。
Yeah.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间，你说谢谢他的劝勉，然后呢你还可以说你也来看看 OK。 如果你立即遵循神的旨意的时间，你就能够分辨到底这个人讲的东西是出于神呢，还出于他自己，到底他是引领你到达神面前，要你查考神的话语被神的生命的道来改变呢，还是要你跟随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当时他做一个结论，讲一句说话，他都不记得他自己讲的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就回去。人虽然多来控告这个保罗，不一定说 他的控告是对的。OK， 好，我们再看，帮我再念大概的时间。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
啊，听到这里哈，保罗呢，没有在对方控告他的时间还口，这些东西我们要学的，没有要你讲，你不需要讲。那个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这就是说话很重要。很明显那个的那个保罗是先听他讲什么东西 OK， 然后再讲，不需要做觉得他讲了一句你不同意了，他说保罗好像瘟疫一般，你就去解释，不需要，让他去讲，等他讲完的时间呢，那个巡抚要你讲你就讲。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学，这个是代表这个人有智慧 OK， 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之子，让他讲，要他将他所讲的东西写下来 OK。 好，再念那个第十节。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
那他讲了什么东西？第五节，他回答，他这个在这个耸动那个旁边呢，你写那个的鼓动，记不记得？第五节，叫那个二十四章，第五节。二十四章第五节，这个是他回应第在他在十二节，二十四章十二节是回应二十四章第五节所讲的。他说他觉得保罗是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他这样控告他的是很我有没有就说是阴毒啊，阴毒啊，但苦毒呀。为什么呢？蠢苦最怕人生乱，他说这个人讲的东西是鼓动人生乱，他控告他是个政治犯，是使到那个的社会没有平安 OK。 他没有说他该怎么讲，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他鼓动人生乱，是对这个罗马政府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所以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很可以怎么讲，阴毒啊，
阴毒
啊，
歹毒
啊，歹毒是什么意思啊？
歹毒，
歹是这个席词上有一横，
歹徒的歹，
真是讲是这个控告，真是我觉得真是很厉害。所以如果你是意思你没有神在你旁边能够帮助你的时间，你真是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一个人能够不理会这些狂傲的人单单是仰望神，这个人是有福气。很多时候真是这些狂傲的人对你个攻击的时间这些说话是令到你都会惧怕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被人控告这些言语的时间你不要理会他，而且是专心是依靠神， 这样的对你有益处。好，我们再看十三节。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这个说话很 powerful。他说他是瘟疫一般，讲你可以乱讲东西，你能不能够证实出来呢？证实我是瘟疫 ，OK？ 证实我是鼓动人生乱，他不能够证实。讲东西如果不能够证实，这些东西是说谎，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十三节是很宝贝 ，OK？第一，他说鼓动人生乱，他都没有传道，他来到当中，他说七月间，他们没有看见我在殿里边，在任何一个地方来耸动众人，他没有 ，OK， 没有看见，为什么他会这样控告呢？意思就是说他是胡言乱语。第二，他们现在所告我们的事，并不能证实，不能够证实。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对你任何个控告，让他控告没有所谓，你问他证据在哪里 ？OK？ 啊，假如人说你是异端，啊，你说证据在哪里？他讲哪一句说话，你觉得他是异端 ？OK？ 不能够单单是控告说哦，他是异端，好吧？是这样。好，第十四节。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好，他那你看他承认了什么东西啊？保罗不承认他所控告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啊，就是他们称为异端的道。那停在这里。保罗写了十三本圣经，写了十三本书，这些人称保罗是传异端，但是保罗说什么东西呢？保罗说其他人是回去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其他人称自己是大一个使徒，但是这些人是装作光明之子，事实上是撒旦的仆人。第十一章，十一章，再来个的第十三节，保罗说：那等人是假的使徒，是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撒旦的差役，却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比较着他们的行为。然后他们就批评他什么的，他称自己为什么？第五节，他称自己为最大的使徒，但是保罗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的以上，因为他称自己为最大的使徒。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是这样，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清除才是，我虽算不得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上。他称自己为最大的使徒。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这是保罗的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从保罗受的苦，在那个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受的很多的苦，表明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OK。 表明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好，我们就回去。有些人控告他言语粗俗，有些人更严厉，说他所传的是异端。总而言之呢，你传讲保罗所传的东西，当时这些人批评保罗是异端，是传异道，今天有人这样攻击你，反而离开保罗所传讲的东西，传一般的东西，就没有人说你是异端。原因是什么？原因回去哥林多前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表明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这样讲，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讲。原因是他们属这个世界，只因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十九节，十五章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恨我们这些是属于世界的人。说你是传异端的，这些是属世界的人。如果他是属神的，他应该能够分辨。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四月节，为什么该人恨恶他的弟弟，到何地步去杀他的弟弟呢？第四月节，因为他是属这个世界。好了，第四章，为什么有些人听了约翰所传的道而不听从呢？原因他们是属这个世界。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到世界上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世界。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些人不听从保罗所讲，说保罗是传异端，很明显这些人是不认识神，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所以很明显他们不听从是表明 他是不属神。所以从他的口里面，你就知道到底他是属什么东西。停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就去什么的教会。 OK，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自己的教会是多么好，你问你自己，你去的这个教会，你自己生命有没有改变？到底他传什么东西？你相信什么东西？到底你明不明白真理？这个东西一定要我们自己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不要自己骗自己。如果他们是属于神的，如果他们是认识神的，就一定听从这个约翰，听从这个保罗。为什么不听从保罗？原因他们不属于神，而且呢不认识神。不单止他会攻击，而且到一个地步将来会离开。第二章十九节，这些敌基督、敌挡耶稣基督的教训。第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写明都不是属我们。所以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啊？不属这些传道人，传真道的传道人。为什么不属于他？因为他是属于世界，他喜欢听传道人讲属世界的东西，他不愿意听传道人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很明显这些人还没认识神，还是属这个世界。你看啊，如果一个人没有谦卑的心听见约翰讲这句话，他会说约翰是蛮骄傲，他又会控告约翰是没有爱心。 为什么说单单你才是信主，他们是不是信主呢？这个约翰的控告是很严重啊，说他们不属于我们，他们离开，真的不属于我们啊，讲了三篇，就十九节讲了三篇，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第一次，第二次，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写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讲了三次，他们是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他们离开。所以你之所以离开这个福音堂，是表明是什么？你不属于他们。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做个选择的，不要觉得说这个人多你就去那个参加聚会，你要问你自己，到底哪里聚会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听不听到真道，否则你浪费自己时间，你仍然留下来，就表明是什么？你是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他们。你再看那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三节，这个诗人立定心志是跟随那些人啊。他说：“凡敬畏神的，守神宣词的人，这个诗人作了一个确定，我都与他作伴，跟着他们。你跟什么人，你就像什么人。”你跟那些敬畏神的人，你就学到敬畏神；你跟那些遵守神宣词的人，你就学到遵守神的话语。为什么啊？七十九节，但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因为你遵守神的宣词，他们与你作伴的时间，他就从你身上能够学到，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神的法度，神的话语。七十四节，敬畏你的人见到我就有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这些人不愿意跟随这些敬畏神的人，很明显他自己是不是敬畏神。这些人永远学不到神的话语。现在很多人去教会，他不是听到，他去找人，不是找神，这是很可怜的，真是浪费自己时间，然后自己欺骗自己说他觉得自己得救，将来见到主的时间，很可能主会对他说我不认识你，这就很可怕。同弟兄你离开时，有没有人 劝你同样东西啊？你听到什么东西讲给我听？没有，可能没有人劝你啊。他跟你讲什么东西？你不需要讲他的名字，你讲他同你讲什么东西？
不明白为什么我离开我父亲创办的教会。
他同你讲什么东西？
有的人认为是我是异端啊。
他还认为你是异端了，要
没有没有，人家很可惜、啊、很可惜你，
很可惜，
很可惜你跑到哪儿去了，
觉得他很可惜，
对，很可惜。
所以一个人如果看不到你所看到的东西，他就会这样讲，你可怜他。 OK， 事实上你应该是什么，过了一年两年你再打个电话给他，你问他你留在这里，你生命有什么改变？你听了这个生命的道，你哪方面有改变？你自从你讲这些东西告诉我到如今，你告诉他你自己生命有什么改变？你问他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如果这个生命的道进了你的内心里边，没有可能不会萌芽生长结果子，没有可能，一定会好树即好果子，歪树即歪果子。他说：“如果我们存着温柔的心，第一章十八十九节那个雅各书，这个 主将那个的生命的道，这个种子栽种在你的温柔的心里面的时间呢，要你成为初熟的果子归向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牧师
Boss， 等一下就帮我去念那个雅各书第一章18-19节，念那个的这个道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个目的是什么？18节，
雅各书1章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初熟的果子是属于什么？真道生了我们的时间，要不要属于自己，不要为自己而活，要我们为主而活，要属于他。你问他到底这个真道生了我们之后，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叫我们好像初熟的果子。神来改变我们有个目的，是要我们属于他，不要再属于自己，不要为自己而活，要为主而活。到底你听了这个道有哪一方面你改变，你告诉他。人家问他你去了这个教会他改变了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是什么？
有个姊妹，我现在正在跟他讲，他在城西堂的，他说听不到道，他也不愿意离开，就积极去在网上学神学，这样得着威严，在教会不得威严。现在我从他争药了，争病了。
Yeah.
他愿意忍受，得不得喂养，他愿意忍受。那我自己去找了，我是想往了，我学神学了，我自己听买听到带回来听了，我该怎么跟他讲了？
Yeah.这些人呢，还是在那个的黑暗当中 ，OK。如果一个人眼睛是被打开，他不会这样。愿意思说，这些人仍然到如今是在黑暗当中，而且在黑暗当中行，也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去。因为黑暗使得他眼睛瞎了，他还不觉得他那个地方是有问题。他不单止 耳朵聋了，眼睛瞎了，很可能教会里面太多这些人。
他的问题就是整个家庭，他的妹妹都跟着他一起。我跟他讲，你信住了，你自己才顺。就我叫他来跟你查经，我信住你自己。
信住你自己呀？
啊，信住你自己。但是他就说，说城市有两样声音，一样是你是异端，一样是你不是异端。有的时候你是异端，有的时候你不是异端。
你真听不懂你讲过，再讲一次。
两
他去查考，他去念神学，但是没有立即遵循天父的旨意，没有让生命的道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立定心志的时间，他就知道是不是异端。清不清楚啊？耶稣有问这些门徒，他们说我是谁？有些人一个希律王 经验说他是西西约翰从西的复活，或者他附在他身上，这是乱讲东西，这是乱讲东西，也有很多人相信，也替这个西律王去传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很多人是糊里糊涂信耶稣，我告诉你，他说我听说他是先知的哪一位，有些人说是耶利米，有些人说是以利亚，然后耶稣就说你说我是谁，你听完那么多东西，你做个确定，你说我是谁，没有一个人讲答，当然彼得讲答，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是基督。然后耶稣就说这个的启示不是肉体的告诉你，因为在会堂里面没有一个人这样讲，在会堂里面每个都说耶稣是异端，是被鬼附，靠着鬼王来赶鬼。耶稣就是说这个启示是天父给你的启示，马太福音十六章。没有办法，你自己不愿意立即遵循神的话，单单去看看，看你没有用啊。看完神的话语，要知道自己属于自己，我愿意做一个初熟的果子来归给神。初熟的果子是最美的，是属于神。人不愿意啊，人是愿意我们什么，神是愿意我们什么，顺着情欲来撒种。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敌，体贴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得神的喜欢。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很清楚啊，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说顺着情欲杀总必从情欲受败坏，受败坏就是杀地狱，顺着圣灵杀总必从圣灵受永生。人不有自欺，他们不单止自欺，也欺穷人，我觉得很可怜啊，我告诉你很可怜。 OK yeah。老实说，如果一个人听了些道，他愿意这个道来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一定会自己再查考。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人，我真是怕跟错一个人了，我自己会再看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如果我听见讲一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就问他，你刚刚讲这句说话从哪里讲出来，他说哦，哪里圣经哪里讲，你就回家再看哪些圣经前面后面是不是讲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能够骗到你的，你如果愿意真是去查考的时间，你一定寻找真理。但是你说你是糊里糊涂的时间，那就没有办法了，真是没有办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的女儿昨天查经的时候，她说他去约飞的时间，看见一个 bulletin board 是请人雇一些工人。他说有个 United Church 一个教会，协和会
啊，协和会
要请一个Sunday School Coordinator 10块钱一小时。老实说，你去 UFA 里边找 Sunday School Coordinator。教会里边，你不能够训练他吗？我训练完沙里，对沙里都可以去讲道啦，星期五对不对啊？这样莫名其妙。现在少无奇不有啊，什么东西都这个的 secular university 不是一个神学院的大学里边。请一个 Sunday School 的 coordinator 10块钱，他的条件就是说Sunday School 之前一小时你要去了教会参加他的教会，他就会请你，给你10块钱一小时。
原来成绩堂有姊妹给我打电话，让我星期天到他那儿去给孩子们 Sunday School 教中文，去一趟20块钱。
他要你不要敬拜，也要你去赚钱。
星期天，
你得看这些是什么人。
星期天，
对，星期天教孩子中文。
星期天早上。
不知道是阿瓦那那个时间，我忘了，反正就是说去一趟阿什这样子。
讲到这样了。
他们，我告诉你啊，第一，他们没有用神的话语教导人；第二，他们没有同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鼓励的时间，人不愿意出来侍奉；有了神的话语的时间，这个听得到这个人知道他是服侍，是服侍神，他得祝福是从神得的祝福。他没有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人不愿意出来。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个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第十节、十二节，他说什么东西？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他们的工作就是成全圣徒，要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出来侍奉，为什么要还要给钱他？这是你的责任。训练他到个地步，他甘心乐意出来侍奉，很奇妙。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真理，还是说你这个林约翰是异端？暂时没有办法。OK， 暂时没有办法。给钱人就不是异端，清不清楚啊？用世界的方法，我给钱你。
他不怕请了异端回来。
不怕，这个东西就不怕。我给钱你听我话就可以了。
你听到了呀，我会给你钱。
哎呀呀，真是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好像有些教会请那些传道人，他自己不讲道，然后他说我请外边人来讲道，于是我请一个厨要他煮东西，他说我不会煮东西，我请个人来煮，他就窃笑。头厨不需要煮，要请个二厨来煮，真是没有办法。我们来到神面前了，要快快的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小心听到底圣经要求什么东西。这个人是不是全圣经所传的东西？你一定要留心，你一定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啊。有些是属世界的，进了教会里边；有些是属的基督的；有些是属于谬妄的灵。那个第四章第六节，你到底看他听什么东西，你知道他里边的灵是什么的灵？他里边的灵不一定是圣灵啊！我告诉你 ，OK？
你
要小心啊！求神怜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听得到受了洗，但里边还没有圣灵，他要彼得，要约翰，他给钱彼得，给钱约翰，要他能够给他属灵的恩赐，能够安守在谁身上，圣灵就降在谁身上。他口里边讲的东西，知道他里边没有圣灵啊，里边有圣灵不会讲这些说话，他是属于那恶者，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人一开口的时候，你听他讲，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你里面所充满的口就讲出来。 OK， 所以耶稣说进口的不能误为人，因为到了肚子里面到了毛气，但是出口的东西能够误为人，他讲的东西能够使到你杀地狱，使你跟随他，这个东西能够误为你。 OK， 求神怜悯我们，小心听，你一定要将神的话放在内心里面，然后留心听他讲什么东西，将他所讲的东西同圣灵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来做个比较，你就知道这个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好，回去使徒行传，事实上你啊，你不需要，也不需要叫他来这个教会。如果他生命没有改变，也不愿意改变，来也没有什么用。
来没用，
来没有用。
来
你
看你走。
Okay? 来了，听他，他高兴的东西，他也会走。
嗯，没错。
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他们离开我们就表明他们不属于我们。如果属于我们，仍旧在我们那里。OK， 好。 我们看。所以保罗就说什么？神将他摆在那个嘅，好像在摆给众人观看 ，OK， 给众人观看。现在每个人都看我们啦，看你们怎么样，怎么回应 ，OK。当时这些人也是这样对待保罗，说他是说他是异端 ，OK。好，我们回去那个《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称为 但是他们所称为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保罗说我按着那称他们称所称为异端的道，我就按着他所称为异端的道来侍奉我们祖宗的神。这个保罗，如果保罗不知道他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没有这个胆量去讲这句说话。OK， 所以这个圣经的旁边，二十四章十四节，你说这个是异端，我就按照这个异端的道来侍奉神。哎，如果你不懂真理的时间，你不了解保罗的时间，你会觉得保罗是一个顽固。骄傲，你明知这个异端，你就按照这个异端的道理侍奉神，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到保罗讲什么东西？保罗说，在那个嘅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受什么苦难啊？被人批评说如同瘟疫一般，被人批评是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保罗所传的是生命平安的道，有人得着生命，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又批评保罗是拿撒勒教党里面一个头目。保罗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个苦难，被人逼迫，被人批评，被人羞辱，被人辱骂，然而我不以为羞耻，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东西。一个人不知道他所信的什么东西，被人批评说他是全异端，也他仍然说我正按着你以为说，你以为我所信的道是异端，异端的道，我就按着这异端的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你所是异端的道，这个是纯正的道理，这个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没有这个胆量讲这个东西。如果他有仍然有这个胆量讲这个东西，他的心里面很刚硬的，我告诉你。你在这个旁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的旁边，你写下来，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OK， 然后我正按着那道，这个旁边写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将自己交托给神。不要怕人对你的批评， OK。 这个我同你翻开那个的诗篇，同你看这个经文。嗯，诗篇一百零九篇第二十八节，任凭他们咒骂，唯愿神赐福。他们即使起来，就必蒙羞。你个仆人却有欢喜。诗篇四十篇第四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那人变为有福。你将这两个经文，诗篇四十篇第四节，不理会他。任就是任凭他们咒骂，唯愿神赐福。这些咒骂你的人，即使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外袍接生。
是是第四。
就是那个的诗篇四十篇第四节，那些诗篇一百零九篇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然后啊。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哪里一些诗篇、四十篇第四节，你再看那个的《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他说：“我正按着这道来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停在这里。如果保罗不晓得他所信的是谁，也不知道他所信的道不是异端，他觉得他所信的道是纯正的道理，如果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他不知道，别人一批评他就摇动，他说是不是我所信的是假，这个人经过查考，正不清楚啊，这个道是以前他以前逼迫的，记不记得以前逼迫耶稣的，耶稣向他显现，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才改变，圣灵才改变。 所以他知道经过查考，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弟兄如果没有经过查考，积极去查考，人三言两语，神的咒骂你，怕受这个羞辱的时间，你就对你的信仰就有摇动。所以这些摇动是对我们好的，摇动使我们扎根。人家批评你说异端的时候，你自己更加要查考到底所传的是不是异端，所以很重要。 OK， 就是我正按着那道，那异端的道，你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你所称为异端的道来侍奉我的祖宗，自主的侍奉。原因他没有理会这些狂傲和偏向虚假的人。
虽有首领作者妄论我，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
对呀、啊，诗篇119篇，这个很重要。别人越去批评你的时间，你越要去，越要去思想。OK， 立定心志来跟随这个耶稣。你能够得到坚固的时间呢，你就能够将来能够帮助其他人。OK。再看那个的诗篇119:23，OK， 你写诗篇40篇第四节，109篇28-29节。神帮助我们啊，好按着这个道来侍奉神。我觉得保罗所讲的东西，如果你不了解他，你不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东西，你自己没有去追求的时间，你会批评这个人信仰刚硬。别人说这个是异端，你还要按照这个异端来侍奉神。如果真真正正按照异端的道来侍奉神，神不会接纳你的侍奉。侍奉神要按照什么？按照圣灵和真理来侍奉神。神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神要这样的人来侍奉他，就约翰福音第4:24。你不能够按照异端的道，按照这个虚假的道理来侍奉神，神会讨厌你，对不对？那他怎样？意思说他怎样讲？意思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但是其他人不了解他。明不明白保罗在这里讲这些东西啊 ？OK。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有心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停在这里，他说我按着那道来侍奉神，那个道就是你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但是这个道不会使到我违背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东西。什么是一个纯正的道，或是一个异端的道，就看你所信的东西，你所传的东西与律法和先知书与旧约的教训有什么冲突。原来新约和旧约是没有冲突的，没有可能说你信的新约是违背这个旧约，因为这个神是同一个神。这个保罗讲这个东西，如果保罗在那个时候讲的东西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讲不到这句话。他是被圣灵充满了，他不是心里刚硬了，是圣灵教导他怎么去讲。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你回去 当你被叫到公会会堂的时间，你讲个讲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思想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帮我去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十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帮我去念。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第二十五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是鬼王的名，何况他的家人呢？
人骂耶稣是别西卜，何况保罗了。所以骂他是什么啊？瘟疫是小东西啦，都没有说他是被鬼附，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旁边，我正按着拿刀侍奉我祖宗的神，又先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那停在这里，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全异端？你就看他所传的东西同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有什么冲突。如果是合乎旧约和合乎新约的，就不是异端。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他不是说坚持讲前面那个，所以在这个旁边是要先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异端是要你离开律法和先知书所讲的。彼得说，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节，要我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而且纪念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所以很明显，你在这个旁边你写啥了什么？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二十节，那时候他所讲的道，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这个道是出于圣灵，圣灵给他有智慧讲这个道出来。OK， 不是保罗什么智慧，这个表明是什么东西啊？表明神向这些使徒所应许，当被你拉到那个会堂里边，拉到了公堂里边、公会里边来审判你的时间，你不需要思想你说啊，思虑怎么说什么话，到了哪时候必须给你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说的，是圣灵给他说，这个是很有智慧。第一，他坚持。他说：“你说我所传的道是异端的道，我就按照这个异端的拿来侍奉神。第二，我的侍奉，我的信仰是没有违背旧约圣经，但是他们的侍奉是违背旧约圣经。为什么？本来应该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保罗，不应该打人了。你打人，你都还没看到我有罪，你就打人了。你没有，你反而你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侍奉神。”按神的律法侍奉神，就先听清楚，然后才审判，对不对啊？他先打后就，真是得不理。OK， 哎呀呀，真是，这些人真的很，而且强盗一样。啊，帮我念十五节。
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五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
你在这个旁边，保罗所相信的在第十五节是相当于耶稣基督所讲，耶稣基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善善和作恶的都要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个就是我们信神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要复活，无论是善善的死人还是善恶的死人都要复活。这个复活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你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的旁边你写二十七章十五节，五章二十九节旁边你写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五节。所以你看啊，这个保罗如果他是全异端，他讲的东西不应该同耶稣基督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耶稣基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换句话说，保罗说无论是善恶的死人，我们盼望死人都要复活，是讲同样的东西啊。 OK， 十五节，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他们自己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啦、啊，当然撒都该人就没有这个盼望啦、啊。但是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是有这个盼望，他也是相信死人复活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十六节，我因此啊，你帮我去念十六节。
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好，停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也是有这个盼望，我也有是这个盼望。问题说你攻击我，你是攻击自己。我盼望的东西就是盼望死人复活，善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你也是有这个盼望，而你攻击我的时候，你是攻击自己。因为我所信的东西就是你所信的律法和先知，但是事实上他们不信律法和先知，如果他信不会这样攻击他，但是他口里面说他是相信。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着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不单止他是在外邦的君王面前这样讲，保罗对那个嘅同那个提摩太也是讲这个东西，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的命令就是讲到要彼此相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第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如果没有存着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了这个良心，就会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现在很多人去了神，去了教会，他就丢弃了那个个无愧的良心，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和十九节，写在那个旁边，第一章五节和十九节。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如果保罗丢弃了这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如果丢弃了这个什么啊，他在正道上，他也会沉下去，他会跌倒。这个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记得这个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保罗是遵守神的道，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良心没有责备他。因为你有没有遵守神的道，只有神知道，而且只有你自己的良心知道，没有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他强调无愧的良心，意思是说他常常遵守神的道。他犯了罪的时间，他就来到神面前认清楚自己的罪，离弃自己的罪，他是对得起神。 OK， 他常常自己勉励自己，对神对人常常无愧的良心。好，十七节。
十七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那听到这里，他说没有聚众，没有聚众，也并没有吵嚷。我就说，他说什么？他是耸动普天下的众犹太人，生乱，但没有吵闹、吵嚷，也没有聚众。他只是将钱召集的钱献上，他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知识能够证实，这个东西唯有几个人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十九节，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我就说他都没有告我什么事情，因为他没有证据嘛，所以他们没有来啊。所以保罗讲这个东西也是很正确。十三节，他们现在所告我们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没有证人。这些人看见我的，这些人都没有来到，因为他没有证据。如果他来到，他可以讲给我证据，他讲不到什么证据。事实上，我告诉你，如果将来别人就说这个人是传异端，你说啊，好，我也想听听，你告诉我他讲什么东西，你觉得他是异端？圣经哪里讲到？他讲的道同哪一句说话是违背？有没有同律法书所讲的违背？有没有同先知书所讲的违背？有没有同使徒所传的有违背？你觉得他是异端？异端在哪里？我也想知道，清不清楚啊？你给我证据，免得我受骗。OK， 这样你讲这些东西，能够鼓励他，帮助他自己去查考神的话语，很可能他也有证实的当中，他能够救了自己。OK， 这几个从亚细亚来的人，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的面前来告我。二十节，
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处理这些人呢。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面前有妄为的地方， OK， 他们也可以来说明啊。你将你所见到的东西，你听到的东西讲出来，到底我讲什么东西来耸动人作乱、生乱，你可以有这样讲。二十一节，
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事实上他真是讲这个东西，因为他看到里边有什么，有撒刀家人，同埋嗱，你看到第六节的帮助，二十三章第六节。
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你就将这些说话，他讲的东西是正确的，是二十三章第六节的。OK。二十三章第六节了， 然后在那个的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章第六节的旁边写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四章二十一节旁边写二十三章第六节。所以他承认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说话，而且是大声说的，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判是为了使人复活的道理。 OK， 我告诉你，保罗所传的就是传使人复活的道理。传什么啊？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原因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哪里讲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在这里旁边，使人复活这个道理就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按照圣善的灵说，神用大能大力藉着圣灵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表明他们所信的是错，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耶稣是圣灵充满，连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是圣灵充满，知道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表明耶稣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传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却传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别人就说他是异端，看到吗？他坚持他所传的东西，而且他写罗马书的时间一开始第一章第四节就提到这个东西，第三节就说按照肉体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人子，按照圣神的灵说耶稣是神子，因为藉着从死里复活，藉着血肉之体，因为他是玛利亚所生的，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按照肉体说耶稣基督是人子，是大卫的子孙，按照圣善的灵说，从神的眼光来看，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虽然你不信这个耶稣，我仍然传这个耶稣是基督，传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按照他所传的，就表明保罗是重生的人，因为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让我们信什么？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所赐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
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之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
这个菲利斯的很诡诈啊，本是详细晓得解道 ，OK， 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呢，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保罗，也不拦阻他的亲属来攻击他。原来以前坐监牢都很惨，坐监牢也自己拿钱来坐监牢，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省了政府很多钱，是好东西。你坐监，你还要养你吗？等你自己家人养你，我觉得这个好东西。OK， 今天就没有那么多强盗去犯法。OK， 这样行。好，二十四节。
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这里哈，你看哈，他本来他菲利斯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犹太的女子啊。很明显这个犹太女子不知道她所信的是什么了，嫁给外邦人，对不对？那个土希拉那个妻子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他一个目的是什么？要保罗听保罗讲论信 基督耶稣的道。那谁知呢？保罗讲论呢，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保罗是不是没有将福音传给他，还是保罗将福音传给他？如果一个人没有听到公义的道理，没有听到节制，没有听到将来的审判，他不属于信耶稣。听得更公义的道理，他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听得节制的道理，就发现自己没有节制。那个犹太的女子为什么会嫁给那个外邦的男子呢？如果没有听到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是什么？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就没有将来的审判。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基督信仰的根基有三对：懊悔、死信、信靠神。第一对，各样的洗礼、按手的礼。第二对，第三对，死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啊，他要明白保罗全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是永远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经过这个审判，你不是永远杀地狱，你就永远上天堂。保罗传这个东西给他，是目的要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哦，当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间，你自然会信靠基督耶稣的道理，清楚吗？这个传道人是传他要听的东西，但是他不明白，他以为是啊，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信基督耶稣的道理。旁边你写下来，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是要寻找而且拯救世上的人。当保罗传公义、节制和将来审判的时间，他就知道自己是个世上的人，他就自自然然会归向耶稣基督的道理，明白吗？要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为什么圣经的编排是先去旧约？旧约是要人知道自己是有罪，律法的功用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传这个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要他知罪。 OK， 所以就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帮我去念罗马书。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所以保罗传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是要他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有罪的时间，他自自然然被主寻找到了。所以你要传福音、传信耶稣基督的道理，没有传到有罪，人为什么要相信？一个人没有病，为什么要找医生？除了写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你就写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律法不单只让我们治罪，律法将我们圈在罪人的当中，等待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来到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相信，引领我们到了耶稣基督那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劝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保罗传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保罗就是传律法，要他圈在什么？第二十三节，帮我去念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要我们记住，律法的功用 是引 是我们的分蒙的师父，是引我们到基督耶稣那里。你没有传到律法的时间，你没有带领人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罪。带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间，就使得他们能够因信称义。 OK， 所以这个保罗很好，他来到保罗面前就说，我要听他讲信基督的道理。 OK， 保罗就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再念下半段25节。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了，
第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25节的下半段，菲利斯，
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
你看啊，很明显是他明白一半，从公义的道理、借机的道理、将来审判的道理，他听到，然后他是相信这个东西，甚觉惧怕。但是这个道理还没引导他到耶稣基督那里。惧怕是好，但是他不愿意归向神，这是很可惜。他是听到一半的东西，不明白其他一半。保罗写罗马书第3章20节，加拉太书3章24节，说律法的功用是两方面。第一，让我们知罪，他只是知道罪，他没有达到加拉太书第3章24节，这个律法是分蒙的师父引导他到耶稣基督那里，能得着救恩。单单惧怕，没有归正，哎呀，这个很惨。OK， 啊，所以每个人听到都不同的回应。你看他，他第一个回应的时间，他说什么东西啊？
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来，再叫你来。
现在你发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都是这样，听到很。听到东西很惧怕的时间，不愿意面对这个东西，应该说我想就很怕，有什么方法去救我的命？我听说这个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的慈爱就是救恩，但愿神的慈爱临到你们，这是神的救恩临到你，这是119-41节帮我去念。哦，他听到神的听得神的公义，也知道神是慈爱，但是不晓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拯救，得着这个拯救真是很惨。119:41，
诗篇119: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他全这个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就是要引他达到神的面前，引他达到耶稣基督那里。是不是啊？加拉太书是不是这个律法是我们分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引到我们基督那里的时候，应该就来到神面前说：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你的话，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照着你的话使你的慈爱，神的慈爱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他就没有做这个祷告，真是啊，反而他惧怕，然后就离开。你且暂去吧，这个道很近了已经，对不对？原来他还要离开，真是。你写下来119:41，他没有祷告，他反而要这个传道人离开他。应该说，应该谦卑下来问这个传道人说：我怎么去行公义？ 我怎么去接济，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但是反而呢，他叫这个传道人，你暂且去吧，等我得病再叫你来。但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人还没得救，这个腓力斯。原因是什么啊？二十六节解释的，因为他看钱。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屡次叫他来同他谈论，就希望从他身上得到钱，不是得到这个救恩。这个金钱蒙蔽了他的眼睛。二十七节，
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你看这个人呢、啊，做错了什么东西啊？第一件事情，他二十二节，他是强势晓得解答，但是他拒绝他们说要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他是拖拖拉拉的这个人。第一。第二，他甚觉得惧怕，就说：“你且暂且去吧。”应该惧怕的时间，应该说，应该祷告神说：“愿你叫这个话，是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他不晓得去这样祷告。他说：“等到我有病的时间，等我得病的时间，再叫你来，再听。”第三，他做错了什么东西啊？每一次要来到保罗面前，不是要得着这个救恩，不是要得着这个福音，是得了银钱，是希望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来听到个目的，不是为了救恩，听到个目的为了得了银钱。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都没有接受这个福音。知不知道很多人来教会是希望得到一些东西，不是救恩。他是走这个的腓力斯这个道路。好了，你看这个腓力斯有两年的时间与保罗相处，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明知保罗是没有罪，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留保罗在监里边。我相信将来神审判这个腓力斯的时间，你知不知道神要谁来审判他？神要保罗来审判他。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九节，神将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保罗来审判他。保罗会说：两年当中，我常常同你谈论这个救恩。你的心不是要救恩，不是要灵魂得救，你的心是肉体得着银钱。你明知我没有罪，而且你留在监里边。现在保罗说：我留你在那个地狱里边，永远在这个受审判。我同你讲的道，讲的审判，将来审判的道理，不相信，现在我审判你。所以在这个将来这个审判的那个旁边，你写下来，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九节，帮我签名。
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九节，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保罗这个圣徒有这个审判的荣耀。这些腓力斯以前审判他，没有按公义审判他，将来保罗用公义来审判他。今天我们查经查到这里。亲爱的天父，求主的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藏在心里边。我看见这个良善忠心的好仆人的这个保罗， 他在公会里边，在审判的台前，他不是按着自己的智慧委员的言语来对待，他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边，便来到他面前要听信基督耶稣的道理。保罗就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也是晓得去全这个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个的教训是在24章25节，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边。没有这个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这个律法，就没有这个愤懑的师父引我们达到耶稣基督那里。能够引人到耶稣基督那里，是律法的功用。主啊，如果我们做传道人，没有传道这些东西的时间，人不会完完全全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虽然保罗传道这个道理，但是听到的人，他也觉得慎，觉得恐惧，原来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耶稣基督的救恩，原因他不明白这个真理，不明白的时间他不愿意继续听下去，反而要全当离开，原因他的心要保罗与保罗谈论的目的不是要得救，不是为了将来的永生，不是要预备自己面对将来的审判，他要现在的肉体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东西不是从神而来的，从世界而来的。他是爱这个世界，所以将来他也归到这个世界里边，一同被他掉到硫磺的火湖里边来焚烧。主啊，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人在黑暗里边的时间，又在黑暗里边走，不知道他自己往哪里去，哪里去？因为黑人叫他瞎了眼睛。如果他就明白他所听见将来审判这个是那么严重的事件，他好好来预备，有了灯又有油，将来就能够迎接主你自己。就话求助你，帮助你，你个仆人，每次讲的事情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你个儿子儿女完完全全被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听到一般的东西就离开，不要为了别个原因来到神面前听到，不是为了得了银钱。帮助我们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有人是为了金钱的缘故，为了得利的缘故，得财而去金钱。主啊，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走这个巴兰这个道路，不要走这个的腓力斯这个道路，不要走这个底马这个道路，要走保罗所走的道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必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传道，不单只为保罗传道，为那些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传道，让我们一面传扬那个道，一面受苦的时间，一面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且来跟随主你自己的道，让我们所信的道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没有违背的，免得我们偏斜离开了主。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每一次你的仆人开口的时间，你的圣灵就充满他，你的话语就充满他，以他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是出于主你自己的，有人能够听到而且信到而且行到而且逃出你自己的喜悦，顺着圣灵而行的时间就得着生命与平安。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好像那个腓力斯，使得圣灵担忧，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乃是有人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得到圣灵的责备，甚至恐惧的时间，但是没有顺服圣灵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啊，这个是很可惜，有两年的时间同保罗去传， 正如使徒行传十五章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讲，神要求保罗要到外邦人的皇帝面前来做见证，这个人有两年的时间，但是失去这个机会，原因他所看的东西不是主要他看的东西，主啊，乃是这个魔鬼要他看的东西，以及他眼睛瞎了。主啊，我想了很久，每次你不能讲道的时间，你捆绑了恶者，你释放了我们，你打开我们心窍，给我们放了明白心经。主啊，你帮助我们，每次听道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归向主。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心中的拍子就除掉，我们听见的道就清楚，而且被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得着主的救恩，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谁听你仆人的祷告，施恩给我们每一个，赐福给我们，按着你的话语去行，讨主你自己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